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好长时间没录播客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忙，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应该继续下去，所以今天呢录一期关于读书的心得。最近我在四五月份呢开始重新捡起自己阅读的习惯。近期在一月到四月呢，因为这个 AI的发展呢实在是太快，然后给我带来了一些这个就是注意力的转变。那现在呢重新开始进行阅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期我在四月份读过的一本很棒的书，叫做简商啊，是一本中文书啊，它的全名叫做简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呢是李硕。这本书可能很多人已经熟悉或者听说过了，因为呢它应该在华语世界呢有很多的这个作者还有这个媒体都有在推荐。那么包括前段时间的作者呢，因为身患疾病然后已经离世，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在惋惜的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呢开始阅读这本书。我呢是在很多不同的媒体上听说了这本书，然后呢就知道哇，这是一本关于了解中国华夏民族的黑暗历史的一本很棒的一本书，所以就开始阅读。但阅读的过程中实在是给自己的冲击很大，因为作者呢他用了非常详实的例子来说明商朝的一些当年的这个风俗。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风俗呢就是人祭啊，也有就是杀人来进行祭祀这样的一个风俗。而且这个杀人祭祀呢它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体系，也就是定期进行。而且呢这个杀戮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是把人杀死就行了啊，它有这个一整套复杂的流程，比如说去折磨被祭杀的这些人，然后呢让他们在痛苦中哀嚎，然后把这种声音呢也要传递给上天。同时呢在杀死之后呢还会把人呢进行这个肢解然后分食。这些历史事件或者说这种祭祀的风俗呢应该在考古的这个或者说在古代史的研究里面呢很多专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在以往的这个学术文献和相应的报道中呢，其实有意无意呢，大家用一种非常冷静客观的角度，而没有用现代人容易共情的方式去讲述这个历史，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现在来阅读的话，会觉得哇，这个太刺激了，或者说这个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这种想象力。那么比如说我随便找一段啊，这个其中我摘记的我看比如说这一段描写了在商丘出土的一个现场的记录。那么他的记录是只是描写说坑中埋有一具成年男性尸骨，怀中紧抱一具幼儿尸骨，成年男性从腰部斩断，下半身和上半身并排放置，大腿和小腿被紧密折叠在一起，脚跟紧贴骨盆，上半身只剩头部和残缺的两臂，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但他仍然用残余的另一只胳膊紧抱幼儿，幼儿的小腿和小臂也被砍掉。显然，在面临杀戮时，这名男子不愿交出幼儿，杀祭者也不愿立刻杀死他们，而是逐次砍掉他们的腿脚，更对这位成年男性实施了剃包肢解。哎呀，这一段读完以后，我就心里就很发毛，因为 现代人是有想象力的，而且也有共情能力的，这一点也许和古代人不太一样。所以作为一个有孩子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我会在想象当自己假设面临这样的场景的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那么那种痛苦啊。然后祭祀这个过程呢之后，祭品是献给鬼神的食物，但活人也可以参与分享，这是自新时期以来的习惯，一直到周朝依旧通行。也就是说，当你杀了人，把他祭了鬼神，祭了天之后呢，祭品呢就可以享用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这些人参啊，被杀死的这些祭品呢，这些人呢就可以把它烹食，然后煮了吃掉，或者是烤了吃掉，或者做成肉酱吃掉。从这些细节，你就会发现，古代我们在读那个《封神演义》《封神榜》的故事的时候，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周文王的儿子叫伯邑考，他就是被商朝的皇帝纣王杀死，而且做成肉酱，还赐给了这个周文王去吃掉。你听起来会觉得太残忍了，但在商朝呢，这就可能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风俗，一种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的这个现状中呢，反复去执行的。而且这种杀戮呢，这种杀祭呢，不仅仅是只是针对奴隶或者平民，甚至针对于一些酋长或者是一些这个政治高层人物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你是高层，然后你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的人，然后把你杀掉呢，去祭天呢，鬼神呢会更加的开心。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就非常的令人有冲击感。然后后面呢，作者有一个很大胆的推论，就是在后世进行研究的时候呢，孔子在在这个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呢，他作为一个古代文献的整理者，其实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商朝的这种风俗。而且呢，周朝在灭亡的时候呢，这个商朝在灭亡的时候呢，周朝将商朝推翻，然后呢，非常的，憎恨这种杀人祭祀的风俗，因为周朝的这个创始人，这个开国皇帝周文王、周武王和后来继位的这个周公呢，都是整个家族都是这个人祭的受害者，他们为了把这种记忆抹除呢，就销毁了当时的所有的文献和古籍，然后把这个现场呢埋起来，然后后面这段记忆呢就从华夏人民族的这个历史记载中呢抹除了，仅留下了一些，比如说像周文王写的这个《周易》有保留了一些细节和线索，那么更多呢是通过考古才把这个现场的那种惨状呢还原出来。然后呢，后面的这个从周朝以后呢，就开始推崇礼教啊，推崇这个就是反对人祭啊，也没有再提。那么到了春秋时期的孔子，在研究古籍和《周易》的时候呢，也许他发现了这种周朝的这种就是掩盖商朝祭祀的这种野蛮风俗。那么他也认同了这种观念，于是呢，他开始推崇周公的这个开始推崇周公的这种礼仪的这个风俗，然后发展出了儒教。后面呢，将中华文明呢引导到了儒教的这个比较早熟的这种文化体系上。那么从其他文明的来说呢，比如说阿兹台克，墨西哥的阿兹台克的这个人祭的风俗是一直持续到15世纪啊，直到西班牙人打过去的时候呢，才把这个当时的这种祭祀的风俗消除。而且那个时候的西班牙这个阿兹台克的人祭呢，是动辄都是上万的这种规模。那么如果看过梅尔吉普森导演的那部电影叫做《勇气》还是什么 Passion 啊，那么可能会对那个那个当时的那个历史会有一些印象。但中国呢，是在几千年前，在商朝到周朝更替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种文化的更替，并且把这种野蛮的祭祀风俗呢埋葬 到了历史的深处，直到现在呢开始挖掘出来。这本书可能对于专业的内行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内行来说呢，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会有一些 bug 啊。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读者，那么其实第一呢很受震撼，第二呢我也很欣赏作者这种以考据加上个人的想象，然后借助现代人的这种共情来还原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对历史可能是有不同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种。但阅读这本书呢，也让我体会到了中国文明的这种大体量和这种长远深远的这种特性。另外呢也让我理解到了人真的是一种非常残忍非常残酷的动物。那么当年智人也许正是凭借这种残忍才打败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的人种，然后称霸全世界。也许人之初真的不是性本善啊，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去凝视自己内心的那种深渊，因为可能这个结果是让你无法承受和想象的。后来我又阅读了其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写了另外一本叫做大人物的世界史，那么其中讲到了很多中世纪，那么中世纪的黑暗中呢也包含着各种残忍的对人的虐待和处刑啊，那么也包括吃人，也包括各种极端残忍的酷刑。所以哎呀，人可能真的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动物。Anyway, 这就是这本《简商》啊，也推荐大家去阅读，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购买阅读啊，你应该会有一些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发源起源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其实我现在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呢，会觉得也许下一步应该了解一下三星堆啊，了解一下成都的那个历史，就是它为什么会发展出那样不一样的文化啊。 OK, 好的，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碎碎叨叨，讲述我对简商这本书的阅读收获的播客。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